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接下来啊，我刚才讲说这套书很神奇哦，应该是说每一本书都好神奇。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书的内容会跟着作者的一个不断的改变、提升、成长、扩张哈，而有不同的能量。那像许医师的书一出来，我都要先看嘛。那我发现他现在其实讲很多的概念，在当时书里面其实都是有提过的，可是你现在看这个书，因着他的不同，而这个书的能量完全不一样。那我刚就想到说，在你的名字里面那个男孩子有没有，他后来就很想去阻止那个灾难的发生吗？好，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她仿佛从梦境里面得到了一些讯息，所以也让她醒过来的那个自己想要去阻止这个灾难的发生。好，于是呢我们仿佛从未来得到了一个消息，得到了一个讯息，而有了一个机会去改变她原来可能要发生的灾难，而撞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那赛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发生的，只是我们在对焦的对准这个焦点的一个方向不同，而开始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结局。这有点像是我们其实每一天在当下的这个时刻都充满了无限多的选择，充满了无限多的选择，只是因为我们常常都喜欢按照我们的习惯，有没有习惯来面对这一天。可是其实你的每一天，甚至说每一个片刻的当下，你都是充满了无数多的选择机会。你假如没有去有意识地看到你的选择，我们常常都会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会把每一天过得一模一样。好，我们以为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对不对？那我刚才讲说，像许医师的这一套书，好，甚至于我们说整个基金会发展的能量绝对不是当年的那个状态了，好，不是当年那个状态了。而我们每一次在讨论甚至在学习我们如何有意识地过我们的生活，有意识地做选择，我们就一直不断地把自己也好，整个基金会也好甚至我说许医师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发展一直不断地带到一个不同的可能性里面，而这个可能性更配得上我们的一个心中的理想，更配得上我们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的努力。好，甚至于我也这个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集体意识都不断的在努力扩展的过程里面，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都被扩展，你都被提升了，你都会被提升了。那有的时候回头想，在当年根本没有人看赛斯书，现在你到街道上，到餐厅里，你甚至于等车的时候，你都会碰见有人是听过赛斯的。好，那这也是很如梦似幻。那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某时候也许你真的很想放弃了，你对于你的理想，你可能觉得受到很大的一个波折，你想放弃了，有没有？好，可是不知怎的，可能透过梦境，透过一个心电感应似的一种感觉，再支持一下吧。好，接着下来会不一样哦。哎，突然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好，突然那个声音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要有一个基金会，好，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你要不要去看看？好，你突然可能在医院里面生病的病人嘛，你已经觉得很绝望了，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哎，这片 CD 给你听，你要不要看看？啊，你要不要听听看？所以我刚才讲说神奇之道都在这些点点滴滴里面，无处不在啊，无处不在，它都是神奇之道，它都是神奇之道。所以我现在再来看许医师写的这个书里面，真的觉得很惊人。他在当时写的很多的概念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好，他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在讲，不断的在讲基本概念，他早都已经都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清楚，但是能量不同。好，所以赛斯说 他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随着字字句句都把这个能量送出去了。他也会跟着在阅读的这个人的能量的改变，他的意识的扩展，而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体会，因为有层次的分别，你的层次在不知不觉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各位你一定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好，我觉得在很多年前我都在想如何讲时间同时存在，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好，但是你看为什么几年之后这种电影越来越多作为叫补充教材。好，那你从这样的一些电影里面你要来了解一个广阔的现在，哎，你就变得更明白了，原来未来的自己可以通知以前的过去的那个自己一些讯息。好，甚至未来的自己可以告诉现在的自己说你可以做什么选择。好，他会透过心电感应，透过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好，透过梦境，透过一个在心理时间突然的一种碰撞跟遇见。哇，我们随时随刻充满了好多在帮助你去做一个所谓对你最好最有利的一个选择，它一直出现在你的身边。好，透过这么多的一个管道，你有没有觉得好扩展哦？我们不是就活在现在的这一个时刻里面，有没有？你现在也许正在演出一个苦命的女子，好，可是你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啊，然后非常精明干练的女人，有没有可能？现在就是练习心理时间跟她接触啊。也许我看到那个玻璃窗前站的那个女孩根本不是别人，哈，我觉得我看到那个玻璃窗前的那个女孩子，她也许马上给你一个感觉，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哈，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人。可是你在看到她的那个自己，也许是一个受尽委屈的媳妇，有没有可能？哎，你看到你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你要开始告诉她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你的地址，请她写信给你，啊，告诉你说，哈，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现在的命运。好，于是有一天他突然真的写了一封信给你。好，那封信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某大公司的老板啊，他要征才，他需要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非常认真负责，好，任劳任怨，薪水拿得低，工作又做得多，有没有？很多家庭主妇根本没有薪水嘛，是 7-11 是24小时服务嘛。我觉得很多老板啊，他们真的应该要用这些家庭主妇耐操，不抱怨，有没有发现啊？不要老是找那个看起来那个好像表面上资历很好的人。好，啊，这些家庭主妇啊，特别是中年人，小孩子已经养大的这一群中年人，这些家庭主妇应该好好的用他们。你看大家都在点头，对不对？对，好，我也在点头啊，因为我原来也是家庭主妇啊，很好用的，对不对？不会计较，好，啊，很会忍耐，呵呵，吃苦耐劳，弹性又大，没错吧？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哈，几乎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意识到你有很多的可能性，你马上那个生命的道路就扩展了。假如你只看到你现在的人生只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惨了，那你就会陷入到那个困境里面，对不对？嗯，好，记得哦，在练习心理时间或是做梦的时候，好，你看到某某人，只要你真的出现郭台铭的时候，赶快告诉他你的名字跟地址，先告诉他赛斯是吧？哎，账号我记不得，最好写在那个名片上面，直接给他名片，请你仔细阅读，请你仔细看啊，他看到说哇，你们在做这么好的事情，好，赶快告诉他公司拨款赞助这个基金会。哇，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啊，各位你要开始一起帮忙哈。当然我会建议先改善你们自己的生活啦。好，我不要你们各位自己没有过得很好，然后都在为基金会奉献齁，这样也不好，这样不健康。最好每个人都自己都非常的有钱，于是你就会很容易的愿意拨出你的部分来帮助别人。假如你自己很匮乏，你怎么帮助别人啊？对不对？那我觉得像他们这对夫妻我就很开心啊，你看先生的样子越来越不一样，过了一个年有发光呢，有帅多了。哎，我们这里都是仙姑哦，我告诉你，我给你看命， 那观世音菩萨讲：“我我我我护千岁，那我波比哦。”嘿，啊，笑容也多啦，啊，啊，每个礼拜都出来走一走，听听这些课程哈，跟大家互动互动，有没有能量很不一样？有哈，你看他其实长得很帅耶，又有酒窝，鬼也有漂亮的，好不好？鬼也有长得很好看的鬼，好不好？啊，是啊，哎，你出现在白天就已经不是鬼啦，大白天的啊。那我上次还建议他说啊，你可以换一些比较鲜艳一点的衣服，换点衣服的颜色。好，我就刻意让自己不要老穿黑的灰的。你看我穿这么明亮，好不容易找出一件明亮的衣服，衣橱一打开，黑妈妈的一片，都找不到衣服。啊，粉色的哈，穿粉色的也不错，对不对？比较亮哈。啊，黄色的是哈，红橙黄绿蓝靛紫，我一定会开始准备。嗯，听说年纪越大越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好。我不能够接受我年纪越大我就还是要留一点黑色的衣服。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好，我们念到哪一段呢？79页是吧？啊，我翻过头了。好，好的。好，那我们刚刚哈上堂课讲到的很多练习的关键，哈，各位你要反复的记得它，有没有？先从放松啊，啊，然后呢要信任啊，对不对？还有呢，啊，要很轻盈啊，感觉自己在漂浮啊，好。然后呢，我觉得这种不要害怕是很重要的，好，不要害怕是很重要的。好，因为这个心理建设是基础，你不害怕的话你就可以持续这个练习。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影像你才不会吓到你自己。好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80页啊。这个女孩只是一个秘书哈，站在窗边正要去另外一间办公室啊。那约瑟又问说，办公室的地点我有没有搞错？她说没有。他说，你每一次练习运用心理时间，你就增强了你的能力，虽然结果不一定立即显现，这里牵涉到制约，其他任何一件事情也是如此，不过这代表你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点之一，我确定你会进步，你在这方面展现了很强的能力，也有做实验的内在意愿，这对你非常有用。好，那赛斯又讲到了，假如你在做心理时间能够进步，是来自于你强烈的意愿，然后你要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我想了解，我要知道，好，你就会像约瑟一样，有没有巨细靡遗的，连那个皮尺都放在身边，随时要量你的手到底膨胀了多少啊，非常的认真啊。那他又问说，我可以挑我要拜访的地方吗？他说可以挑你要拜访的地方。我在带这个灵魂出体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引导，引导说你可以设立一个目标，告诉自己我要到那个地方。好，在灵魂要出体的时候，这种练习让你的意识有了一个方向感，有了一个确定的目标，于是你在放松的时候有点像自我催眠，你说我要到那个地方，甚至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同时也看到那个场景，好，越清楚越好。好，那至于你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达成这种目标明确的拜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呢，你当然可以试试看，你的进展超过了我的想象，所以这种目标明确的拜访可能也在你目前的能力范围之内。每一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的话要试着建立某种接触，但不要因为没有立刻达成就泄气。要不要一直练习？当然要一直练习，好，要熟悉那个感觉。你的能力还有鲁伯的能力当然一定各有不同，天生如此，有可能你在这方面的天赋极高。好，他在讲约瑟，觉得他的天赋很高。 来，我们接着看81页啊。在这类的实验里面，你尝试目标明确的拜访，当然要选择你熟悉而且关系好的人啊。这样一来，如果你完全具体化，他们才认得出你是朋友，才会听从你给他们的任何指示。即使你完全无法给他们任何指示，如果你物质化了，他们就当然认得你，也会写信给你。不管有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这一点不错哈，你要记得。哼，这个功力很强。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跟阿波讲话，好，然后一转身他走出去他就不见了。原来刚刚跟我讲话的是谁？正在做梦中，或者正在心理时间练习里面，阿波练得非常好。他把他的能量能够聚合成一个，对，一个肉体的形象出来，而且他还能够跟我对话，好，他还可以跟我对话。我只是会觉得阿波，你今天怎么感觉到有点怪怪的，好像有点轻飘飘的，跟你平常的样子不太一样，而且国语变得那么标准，在梦境里面可以改变的，对，人格啊，这个国语标准的人格会形成吗？好，那我就后来跟他讲完了，然后他就离开，他可能根本就不见了，因为他那个正在他的心理实验里面，有没有可能？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跟你讲话的人都真正是那个人。好，未来哈，要记住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从你旅行的地方拿起一样东西把它带回来当做证据，这困难至极，但不至于不可能。什么叫隔空取物？就这个意思啊，有没有从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另外一个时间时空里面把东西拿过来？所以它不是不可能的。好，以前我们在看到很多人在做这个练习，在大陆上他们会做这些实验，隔空取物，有没有？好，然后什么隔着玻璃瓶把药拿出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很多人都说这是骗局，这是骗局，但是你看我们念赛斯，赛斯说这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容易了，并不容易。各位，你知道李嗣成要当我们台大赛斯社团的指导老师吗？嗯，徐氏竟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呀。后来你看李嗣成都在做什么？在做这些心灵能力的一个锻炼。好，他甚至于也在这个像拿孩子做实验，手指头试字，好，手指试字，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他曾经台大的校长嘛，那事实上他在研究的都是非主流科学的范围，我想也是有他的阻碍了，好，也会有一部分的人是反对的，对不对？好，可是好，管他的哈。那许医师就非常开心的说，哇，台大里面终于有我们的邪教了，好，我们的邪教终于落脚了。因为台大向来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就是晨曦社哈，他们是一个佛学的社团，而且成立很久了，成立非常久了，好，佛学社团。那自从这个赛斯社团可以开始进驻之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应该可以搞乱整个台大的校园。好，那假如我说我们要吸引同学来参加这个社团，我就可以带你灵魂出体，有没有？遇见未来的自己，好，然后带你做这个做梦练习，隔空取物，哇，要爆满哎，好，爆满，好，因为大家对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都太多不满意了嘛，好，那开始做一些这种啊，远离一下这种物质实相的一些事情哈。但是它却会增加你的心灵能力啊，然后又会开始帮助你心想事成，好，不是非常美好吗？对不对？哇，好，各位，只要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些什么机会来成立赛斯社团，千万不要客气，好，千万不要客气。邪教扩展的力量哈，跟速度应该会比较快，啊，应该会还蛮快的。许医师很好玩哈，他就是不喜欢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什么教派，对，他比较喜欢当邪教的教主。好的，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些事啊之所以不常达成，是因为人格元素发现他自己无法放弃伪装实相与空间的信念啊，伪装时间与空间的信念。所以你必须深信，好，必须深信，你把它画下来提醒你自己。我刚刚有讲哈，要强烈的意愿跟你要深深的相信， 你才能够比较容易练得成啊。那这种本领不但可能，而且你做得到，然后你也必须训练自己，让你的能力好臻于完善。好，这些方向的任何一个失败，任何一个都可能失败。在这类的本领发挥的够好到有了合乎科学的证据，确定到能够被接受之前，一种你可称之为逻辑的暂停是必要的。你一定要在精神上和心灵上跳跃一次，如此一来，你就能够往回看，看到你的连接桥。好，那我觉得我们假如一直在跟人家讲说，哦，这是很可能的哈，你可以隔空取物啦，你在梦中可以这个跟人家要钱啦，什么之类的哈，你不见得能够让别人信服你，啊，没有办法说服别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在精神跟心灵上跳跃一次。好，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放下你的逻辑脑袋，看起来好像怪力乱神，可是你要去试试看。一旦你有了这个经验，好，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暂时把逻辑的脑袋放下。你暂时把那些我们一直都信以为真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一切哈，它的运作的规则，你先把它放下来。好，你姑且带着一个游戏性的心态，你要去试试看。你没有像游戏性的心态去试试看的话，你永远很难相信嘛。可是你只要有过一次经验，你就哎，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哦。好，那各位，你今天晚上回家要去睡觉的时候，你练习看看。好，练习什么呢？好，就像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告诉自己说，我在梦中看到我要去哪一个地方，我要去哪个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什么东西，试着把它带回来。好，带不回来没关系，是起码摸到它，好，起码看到它，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好，我们就好好的练习吧。哎，谁先好这个发生了，就记得要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像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对，可轩啊，我常常都看到你啊。好，可轩刚刚就讲到那个例子，有没有？好，醒来的自己感觉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自己，好像把梦中的某一个人的能量带出来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好，他的这个描述有没有已经越过了一个逻辑的思维？有。好，那接着呢，你就能够把这些指出来给其他人看，这很重要哈。永远必须有人做开路先锋，会有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层次和变化。如果在这类的旅行中，你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陌生的地点，那么就去找路标或地标，这也可以变成你晚上做梦的一个练习，或者是心理时间的练习。好，心理时间的练习。一开始这类的经验独特之处往往会让你们容易遗忘哈，但是精确地描述一个你不曾去过的陌生城市会非常有价值。各位，我在带这个心理实践的练习哈，带了很多年嘛，整整带了8年哈。我4月份我会开始再来做这个心理实践的练习哈，我停了大半年了哈。那我在过去呢，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是我们的会计秀玲，他都不知道他有多灵光啊！他这个例子太有趣了。他前面几年，他每次来上课都带着枕头跟被子，他根本就是要来休息的，啊，因为他的工作很累。可是呢，他躺着躺着哈，有一天他就开始坐起来了，啊，坐着坐着，后来接着呢练习，他都是坐着练习。那我会玩一个游戏，两个人互相面对面传递讯息给对方，看对方能够接收到多少啊。那秀玲那一次呢，她在跟别人面对面的时候，她就有意识的，对方送出了一个画面，对方是站在她家开放式的厨房往外看，就这么一幕哦。可是呢，秀玲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讯息，她不但往外面看，看到一栋大楼，还看到路名、路标，啊，民生路，很清楚的哦。后来这是心理时间，你比较容易记得哦，你在做梦的时候比较容易忘掉。好，那后来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好奇怪啊，我就看到一栋大楼，然后那栋大楼旁边有一个路名叫做民生路。好，结果送讯息给他的那个同学吓了一跳，他家住在民生路上的一栋大楼里，
然后他正站在他家开放式的厨房往窗外看。那秀玲透过他看到窗外的路标，有没有很厉害？所以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做得到。以后他就可以做当机，我们再找一个豆桃。那其实他其实慢慢的在练习，好，会有一些感应，会有一些感知。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潜力，我们大家也都可以做到这个潜能的。好，那还有一次我们两个同学面对面，好，那这个同学他突然出现耶稣的样子，耶稣其实很帅，有没有长发披肩，其实还蛮帅的。然后对方的同学出现什么你知道吗？出现十字架。十字架，好，这些都是象征的意义，在转移，会透过你这个人的转移。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就会变得很容易很清楚的知道你内在感官的一些能力，你接收到的一些影像，你会很清楚的去看到它，好，很清楚，它的确是可以做得到的。好，那如果你听到有人在说话，记得请听他们在说什么，用什么语言。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常常有经验。有没有在梦里面听过人家在讲话？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哈，可是当时听得好清楚，离开梦境什么都忘了。可是假如你是做心理时间，因为心理时间的某部分的意识是会保持比较清楚的，那你晚上做梦是因为全然放松睡着了，那个意识会进入到比较深沉的状态里面。所以为什么你做完梦醒过来的时候，因为距离远了，我讲的距离不是我们实际上的距离哈，而是两个不同意识状态的一个距离，那结果你就会忘掉，你就会忘掉。所以心理时间会帮助你比较清醒的记下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所遇到的人事物，好，这是可以练习的。好，那我说的是可能性啊，立即的可能性。不过表面上穿越时空绝非不可能，我之所以说表面上，是因为这个旅行和交通运输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既然空间和时间都是伪装，那么说穿越它们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能量的转化，以及在你们层面上容许感知扩展的一种人格元素的扩展，改天我会讲得更清楚。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在空间里面移动，不是从 A 这样一步一步走到 B， 而是什么？你在 A 的时候，你的能量改变状态，你是瞬间出现在 B。好，这是移动，这是赛斯在讲的移动。好，那交通只是表面，基本上来讲，就你们的层面而言，身体确实出现在一个新的地点，但它不是像一个交通工具那样在两点之间移动，从一个地点同时好到另外一个地点。好，是有一种能量的转化，能量的转化。就像我刚刚在讲啊，像赛斯让约瑟看到而画出来的画像，就是能量的转化，他几乎要具象了，所以约瑟看到了，有没有？所以把它画下来。你们所知道的时间这个元素这里完全被忽略，运用内在感官，你从艾尔麦拉到纽约的旅行不用花任何时间，你只是在一个不同的次元里面运作而已。好，这个大家也有经验，你在梦中好，要去欧洲就去欧洲嘛，好，要到山上就到山上嘛，对不对？要到下一个城市你就会到那个城市去，有没有瞬间就在那里？只要你是非常非常想去的话，好，你就瞬间会出现在那里。我跟各位说哈，你可以透过你的胡思乱想来做一个开始。好，你不要一直认为说哦，这都是在胡思乱想，因为透过你的想象力，好，慢慢慢慢的会让它越来越具体化。你比较会有一个，你说啊，怎么可能？你都在否认你自己。可是你专注的在做想象力的练习，它就会帮助你去抓到那种感觉。抓到那个感觉，有的人有没有想到栩栩如生？有，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有些小朋友有没有？啊，这个在上课上到后来口水一直在流，为什么？他想到鸡腿，他想到等一下要吃午饭呢？有没有想到很真实？想到真实到自己现在那个肉体就开始产生反应了嘛？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哈，透过你的想象力来做练习。那心理时间啊，我常说，非常接近我的存在所处的那个气候，啊，你也存在其中，只不过是无意识的。 实验心理时间，持续不断地熟悉它，将会告诉你们一切存在的基本实相，比言语能够告诉你们的还要多。所以心理时间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学习的地方。好，进入到心理时间，好，就跟赛斯在讲说，他所处在的那个地方是比较接近的，气候指的就是好像一个背景，好，他所处在的那个背景。来，死亡啊，起初感觉就像心理时间，在全然的自由进来之前，有一段时期你还守着伪装时间的概念，而且熟悉状况之前有一小段的空隙啊。那心理时间的运用将会让死亡经验的吓人程度降低很多，到时候你们已经学会认清什么是广阔的现在，而意识自我也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感知而那么不知所措和困惑不安。所以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练习灵魂出体？我说很简单，第一个，我们真的有一个灵魂居住在肉身里面，因为你会感觉到它漂浮出去。第二个，死亡就是差不多这么一回事，好，去熟悉那个死亡的过程，会降低你对死亡的恐惧，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人家都问说，干嘛要做练习灵魂出体呢？我们干嘛要练习心理时间？好，进入到一种意识改变的状态，死亡就是这种过程，你这样就不会那么怕死。好，那就在死亡经验之前，没有时间或广阔的现在开始被感知，那是因为自我被过去束缚，所以他看见过去似乎历历在目，他有能力看见即将到来的事，可以这么说。但是当那被吓坏的自我仍然掌控的时候，他选择只看到一部分可能发生的事，而在死亡的一刻来临之前，他通常选择躲在过去。好，所以一个对死亡很害怕的人，他会转换成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老人痴呆啊，好，让自己的意识慢慢模糊，不要对焦在死亡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很害怕，他太害怕了。好，所以让他的意识焦点开始慢慢转移的时候，他比较能够去面对即将来到的死亡。好，那其实像老人哈，老人痴呆，意识模糊，他已经开始在搬家了。好，他的意识一点一点的在搬到另外的一个实相里面，来缓和他的自我。好，如此的害怕死亡的那一刻，极大的恐惧，他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缓和他的恐惧。好，那单单这一点，我们说怕死的人就来参加心理时间的练习，你觉得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好招生啊？好，怕死的人，很害怕死亡的人，好，我们就先来练习一下什么叫做死亡，好，什么叫做死亡的过程。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一段哈。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太好玩了，那各位你就回家去看那个你的名字，好，你的名字，因为其实里面还有一些还蛮细腻的一些部分，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好，那这个女孩子很可爱哈，她叫三叶，她妹妹叫四叶，叶子，老大叫一叶、二叶、三叶、四叶啊，叶子的那个三叶虫。而且她的奶奶其实应该我们可以简单来讲就像巫婆一样，好，他们在做那个司神，觉得这个司神也有他们的一个魔力。而且更有趣的，好，他要他这两个孙女，好，要作为承接人，好，也在训练他们。那他们在祭神的那个酒是把米咬在嘴巴里面咬咬咬，然后再吐出来，好，经过人的唾液发酵出来的酒更有神力。后来我就决定要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唾液来发酵，然后让它变成酒。后来他们就放到山洞里面。好，这个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那各位看过之后，我们下一个礼拜，好，只要有这个好奇，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好，你的名字很美很浪漫，而且真的画得好好哦。好，那还有啊，异星入侵，好，异星入侵，好，这两个电影都不错。啊，分裂是吧？分裂就讲人格哈，28个人格的分裂是吧？23个是吧？我多了5个。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谢谢大家。